我要把以赛亚书的整个做一个总结。以赛亚书的总结主题就是 Salvation, Blessing and Glory， 救赎、祝福和荣耀。告别，我们先来告别2019年更新教会。 2019年教会办了不少的活动。2019年你要告别些什么？2020年你会迎接些什么？2019年你会告别熬夜、手机、外卖、拖延症、过分低调、独自坚强。2020年你将迎接翻倍的快乐、翻倍的好运、翻倍的钱钱、翻倍的发亮灵魂伴侣、完美的自己，好不好？这个人实在太自我了。2019年我们要告别以赛亚书，2020年你会将迎接约翰福音。还是不灵光。你要用同步的，不要用换页的。好，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对。2018年，我们用一年的时间把以赛亚书的1-33章把它讲完了，《The Law Salvation》。其实，以赛亚书1-33章讲的是罪恶审判，以色列跟外邦人的罪都要受到神的审判。救赎救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神是我们的救赎主。讲到的是好了，还是不行。好，救主救赎是讲耶稣啊，神耶和华神是我们的葡萄园的院主，他称为以马内利。第三个祝福，美境重寻 ，Rewriting the Beauty， 谈到的是以色列跟外邦人蒙恩。哎，什么少了一点点？今天电脑总是有故障。下面那一个什么消不掉？把这个关掉。 大家猜我今天早上几点钟起床？
五点。
没这么早。也没这么早。没这么晚。七点之前。为什么这么早起来了？不算早了，对某些人来讲可能是很迟了。对我来讲，七点钟差不多算是平常的时间，但是今天会比七点钟再早一些，大概六点半就醒来了，因为又做了一个梦，就梦醒了。这梦也是很奇特，很奇特。也是我做的梦都很属灵的，就是一大群都是教会的贤达人士聚集在一起开一个研习会，这什么研习会呢？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属灵前辈在一起要进行一个讨论，讨论什么内容我都不知道了，因为不知道讲什么话，每次进去都听不懂。唯一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就去进餐厅吃饭的时候，进去很多人都走出来了，哇，这些是属灵前辈走出来了，他们都不吃了。我也没有问他们为什么不吃，我走进去看了一下也要走出来了，也不敢吃。为什么呢？待会留到最后再跟大家告诉你的答案。我们有一个小画家，他用了2年的时间跟我配合，每一次我讲一个主题他就画一张画，这是他画的第一张画。以色列的罪恶是因为他们充满偶像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如果是这样子的生活的话，在那日呢，如果我们还是以这一些为我们的人生的目标的话，那么上帝就会来审判我们。所以我们不是在追求世界上的一些这些财富这些满足。那么另外在那日呢，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因为在当时的以色列背景亡国了以后，男人大部分都战争而伤亡了，死了很多，剩下了一大堆女人嫁不出去，所以七个女人要抓住一个男人，是很可怜的一个现象。但是上帝耶和华神说，我们是你的依靠，我是你们的依靠。所以在那日呢，我们不断的来经历神是我们藏身处 canopy， 然后我们成为别人的 blessing， 别人的祝福，就是成为别人的 shelter。 万军之耶和华葡萄园就是以色列的家，神细心的来栽培这个葡萄园，让这个葡萄园成为以色列可以在里头安居乐业的一个地方。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 mission， 也是给以色列们的一个 mission。 上帝既然为这个以色列民预备这美好的葡萄园，但是在面对周围的世界， Who shall I send？Who will go for me？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使命。那么继续，上帝给以色列民给世人的一个使命，就是必要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Emmanuel，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 Emmanuel 呢，会折断或是折断一切我们所背负的重恶杖或是棍。我这一次我下面都用我们来做那个主持，因为经文都是指以赛亚书所指的都是以色列民或是渔民，其实就是讲到后面这些蒙恩得救的这些以色列民，到了新约呢就是指我们这一群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就不要在这种转弯都是我们，大家你知道我们就是以色列面以色列的蒙恩的渔民，一直到新约就是蒙恩的基督徒。是来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很快的，上帝给我们的图画就是类似在重新在伊甸园的乐园里头，所有动物都不再伤害别人，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这一个乐园里头有从神而来所提供的活泉，我们可以在其中得到满足。巴比伦的结局是最后没有人在居住，没有人在里头在活动，就是说巴比伦 从旧约的角度来讲，就是敌对以色列国的这些敌人呢，至终神要审判他们，他们必要败亡。巴比伦就是指敌基督，就是指魔鬼，他们要受到神的审判，至终是灭亡的。然后有宝座，因慈爱坚定，要施行审判，寻求公平，施行公义。这个宝座要施行审判，要除去偶像，以色列的敌人摩亚、大马士等等，这些最后都要被除去，在神的审判当中，因为他们罪恶满盈。而那些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的，就是说有福音传到埃及去，而埃及人呢却可以蒙恩。另外，以色列的宝座，他们追求的是人生的另外一面，上帝还是要审判他们。他问这个斯巴达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当世界、当国家还在生死存亡的时候，你还在那边为自己谋些什么呢？所以神要审判这些人。然后70年之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推罗是另外一个蒙恩的一个信息所在。70年期满之后，神的恩典再一次临到这些归顺的外邦人。耶和华的宴席祝福万国万民。神旧约通常都是用宴席来摊开，来让世人重新来体会到神的恩典。这个城门是敞开的，耶路撒冷的城门是敞开的，不是封闭的，让万民相信的人都可以得到进入。那么死人可以复活，可以更新。耶和华是园丁，要浇灌、看守、保护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乐园。西安是神的宝座，是耶稣基督成为那个房角石。那时候贫穷人必快乐，贫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聋子听见，瞎子看见，贫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然后西安神的宝座怎么重复了？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我们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是不是要做些什么，而是真正的来依靠他，来相信他。万军之耶和华要照样的保护耶路撒冷，却要怎样善次复除。那么神要像这样子的来保护我们，圣灵要从上浇灌我们，再一次来充满我们，把旷野变成肥田。然后那些箭矢要在那里坐窝下蛋生子，伊甸园的重现，这是在以赛亚书的前33章带出来的最后一个信息。那么2019年我们提到的是34到66章耶和华的祝福与荣耀。耶和华祝福与荣耀这一段呢，是可以这样说的，从咒诅到祝福，就是说咒诅是以色列民受到咒诅，所以被列强掳去了，但是上帝的恩典要重新把他们召回来，从被掳之地归回。那么耶和华是那个神的义仆，他要差遣神的义仆要来拯救这一群受苦的百姓。那么我们很清楚的53章就是受苦的仆人，最有名的一章是弥赛亚的4章。接下来就西安要兴起发光，既然我们这一群人都蒙神的救赎，那么我们就要兴起，要发光，成为神的光。真以色列人要光照万民。第四，新天新地的来到，神与以色列民再造新天新地，这是第二大段的以赛亚书所提到的一条圣路开始。我们一开始今年开始说，常要认真求，常欢聚，要感恩，认无知，真良善，求赦免。我们要学习细细大的祷告，常要认真求。我们不应该像这些人过着奢华宴乐的生活，我们忘记祷告。我们要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我们要知道 靠的神，我们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耶和华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无论我们所处的光景是如何，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和帮助。我们很软弱，我们很需要，但是我们向他伸手，他就扶持我们，救拔我们。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从前以赛亚说的一开始一直到中间，一直强调的以马内利的神是我与你同在。耶和华是拯救以色列的神，他维持，他拥抱，他carry 就是怀揣。耶和华救赎他的仆人雅各，再一次强调神的救赎。所以我们要成为万民之光，要行出佳美的脚踪来， Bring good news， 报佳音， Proclaim peace， 传平安， Bring good tidings， 报好信， Proclaim salvation， 传救恩。仆人的使命，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是以赛亚书53章 最好的一个经文。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受了鞭伤，所以我们得到医治。接下去要扩张你的帐幕，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意思说我们要展开我们的空间，我们的领域不只是我们这个小地方。所以一切干渴的都来就近水。很有名的8月18号婚约 Say yes to go the extra mile， 多走，选择多走一里路。 Say yes to a bit more difficulty road， 选择难一点的路。 Say yes to be a servant， 选择仆人之路。 Say yes to lifelong blessing， 选择终身赞美。所以 your lightMakes your light become bright， 你的光使你的黑暗变成明亮。要传说耶和华的赞美， To proclaim the praise of the Lord， 要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到了联合崇拜的时候，你是主所喜悦的心腹。耶和华，我们都是你的百姓，这是后面这两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我们蒙神所救赎，所以我们都是你的工作，陶造在你手，认主来塑造我们。那么这是最后的一章，这一章说的是什么呢？这一章说的是什么？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必将万民万族聚来看见我的荣耀。我们怎么看见神的荣耀？怎么看见神的荣耀？看了，我们一起来读，请。荣耀其中之一是新天新地的被不断的被创造出来。新天新地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好，这个时候交给大家来回答，你想象中的新天新地会是什么？会是什么？
没有破坏。
没有破坏，你说的是环保。
没有眼泪。
没有眼泪，没有痛苦，那是死了以后。你想想新天新地是什么？科技越来越发达，人类可以登陆月球，在月球度假。你的手机以后就不用手机了，手一挥这个荧幕就出来了。你的新天新地是什么？你的新世界是什么？你想的新世界是什么？有没有想过2020年了？你有没有想到2100年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是什么？可能有一派认为没有2100年，可能2020年就世界毁灭了。你的新世界是不是这个世界会被毁灭？你的新世界是什么？ 好，我们来看经文，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所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所以圣经不断地强调有个新的耶路撒冷这个城。当然这个城我们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或者到启示录，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地上的一个代表，不是真的是现在这个以前耶路撒冷重新再造一个耶路撒冷城。我想肯定不是那个地方再重新造一个新城啊，或许那边再造一个新城，那只不过是一个其中一个代表。这个世界的城都要更新，这更新当然要借着我们的科技了，这个没话说的。第二节，我们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啊，你说对了，不再有哭泣和哀嚎，只有欢喜快乐。谁不在死后，死在现今，很好。所以除了城被更新之外呢，我们可以生活在其中，没有哭泣，没有眼泪，只有欢喜，只有快乐，好不好？当然好了。好，第二十节，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没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哎，长命百岁了，好不好？哎，现在科技不是不断的提升人类的岁数吗？是不是？所以将来可能2030年之后，百岁死的算不了什么。对不对？我们现在追求，我听说2032年人类可以活到120岁，圣经早就说了，对吧？不要奇怪。哎，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这是什么意思？死得太年轻了。对了，死得太年轻了，罪人还是会死的。罪人还是会死的，其实不是罪人也是会死，一样都会死，死是一个定律。好，21、22、23，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了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祸。这个很简单，就是安居乐业，安居乐业，可以住自己的房子，可以吃自己亲手所栽种的。你家都有很多果树，对不对？邻居可不可以过来偷摘啊？不可以的，你要是偷摘邻居的果树也不行的，对不对？这样好不好？看你怎么想了。23节，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所以是子孙蒙福，代代都蒙福。24节，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神听祷告，这是谈到新天新地里所有的一些现象。最后25，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如牛一样，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身上的变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世界大同。我一直想这个经文，这是一个具体的描述呢，还是一个诗歌题材的一个夸张说法？大家能够给我答案吗？我说具体的描述，就将来的世界就是狮子不能再吃牛了，只能吃草，很具体的。或者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图像，一个图画描述，将来的世界是和平共存。你会支持哪一个？是尸体的一个表达法。其实我一直很纳闷的，以赛亚书应该写到65章新天新地结束就应该画下句号，为什么还有66章呢？66章不容易读哦。我把它称为神的荣耀。第一个是1到6节是假的敬拜，这段很让我有点难过。什么叫假的敬拜？原来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人似乎在敬拜，很热心，但是却不蒙神的喜悦。第二段是儿女乐，我们 会有孩子，会生产，会生，我们也会有我们的后代，我们会因为有后代而快乐。第三段是神再次审判地上那些犯罪的人。第四段是万民要归回 ，nations return， 最后万民还是要归回来。所以，原来神的荣耀在两方面，一个是审判，审判从家里开始，在教会里头，不要以为你在教会里头你就可以安全到新天新地了。假敬拜的人还是最后神要对付他们，那些坚决不悔改的那些罪人，神还是要审判他们。神的恩典不是所有人都得救了，神的恩典是愿意归信他的人都能够在他面前，执意犯罪的神还是要进行审判。所以我用三段的英文来总结66章。 The Heavenly Father does not need sacrifice or anything else from his people。 谈到不因行为称义，在教会里头有很多以为像以色列人一样献了很多的祭，守了很多的节期，做了这个做了那个，那我们就可以安然抵达天家了。不，永远都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你做了些什么，不是因为你行了些什么，永远都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第二段 God is creating a new world of peace, joy and prosperity from the remnant of his people。 再造新世界，神要借着他的余民再来创造，重新创造一个和平喜乐跟繁荣的世界。第三段 But he will punish those who ignore him and continue in their sin, especially the sin of observing religion without devotion。 所以神要最后要审判那些服侍他持续在罪恶里头的人，特别是那些没有在信仰当中委身给他，故意选择犯罪的人。所以是审判罪人和假冒为善的人。 God is creating a new world of peace, joy and prosperity from the remnant of his people。 神从他的渔民中创造一个和平喜乐和繁荣的新世界。这个新世界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是带着欢喜快乐，是长命百岁，是安居乐业，是子孙蒙福，是神听祷告，是世界大同。这两天我多了一点时间，因为已经没有周间的聚会，所以我多了时间上电脑去找一些资料。我就看我的 Facebook， 看到一段我心里很多想法。有一个团体，他们在，我不知道在哪里，应该是在平安夜办一个聚会，而这个聚会呢，用我们今天的话大概是就是敬拜赞美聚会，唱诗唱诗唱诗，这个应该很好的一个聚会。但是他所写的这段话呢，我很有意见。他说终于平安夜，就是圣诞的这种报价的活动呢，不再像外面的人了，而是自己人来一起享受这个敬拜。我向东方的博士们可以把黄金乳香末药献给神。这些话写的都非常漂亮，但是我心里很多感触。为什么呢？可能你们大家都不太容易了解我看到的问题。如果我们圣诞不是把好消息报给别人，而是自己享受我向上帝的敬拜，这是没有问题的，这可以的。问题在于什么呢？东方的博士是不认识神的人，千里迢迢地跑到圣地来献上敬拜，这是对于当地的这些宗教人士是一个很大的讽刺。为什么当地的人 没有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而是透过外面的人来传呢？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东方博士就是外面的来传，甚至连在野地里的这些牧羊人都是外面的，都是宗教人士。在耶稣降生这个故事当中，为什么没有宗教人士去传播呢？因为他们都不认为耶稣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还是敬拜他们的神，他们还是以为他们是敬拜独一的真神。会不会不知不觉中，我们在教会当中也会慢慢的慢慢，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在这里崇拜，我们在这里献祭，我们就做这个，哎，我们很满足，我们很享受，哎呀，不管外面的人，外面世界，要提醒自己，要提醒自己，新天新地是万民都要归回，世界都要大同。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永远都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享受我们的 聚会就好了，不管外面的人。而且在新天新地里头，你们发现这些东西我们一直在强调了，都是从最根本的，从你的家开始，从你的家开始。如果你跑到教会去享受敬拜，这固然是好，是你的家不管了，你的家人他们平安夜没饭吃，你安心了，这不是世界大同，这不是世界大同。我只能提到这里。神要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让我们发光出去，去影响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可以在这里享受敬拜，没错，但是我们不要只是独享这个敬拜。回到我最早那个梦，我从餐厅走出来，我也受不了。起初我听说他们里头是吃人肉，后来我查证了一下以后，不是人肉，是猴子肉。猴子肉我也不能吃啊，有谁可以吃？哎，这只不过是一个梦。其实我醒了以后想了很多，这个世界是不是有很多东西我们这些很属灵的人、传道人都认为不可以碰、不可以摸、不可以进入的，我们要赶快走出来。可是这是一个世界大会，召集世界 各路的精英、虔诚的基督徒，他们都不能吃某一些民族可以吃的东西，是不是我们自以为很属灵呢？什么叫世界大同？狮子要吃草如牛一样，毁蛇可以在洞穴走来走去，外面有绵羊有山羊。意思说人与人之间已经没有界限，人与人之间已经没有所谓的阻隔，没有所谓的文化的隔阂，你的文化我的文化，这些都已经完全没有了。这才是大同的世界，你我不再分彼此，你不再是从东北来的，你这是广东佬，不再是有这样的分别了。我们可以在一起享受神给我们的喜乐和和平，这才是真正的福音，弟兄姐妹们。待会我们 barbecue， 我肯定的说很，不是很多，我们习惯，哎，这块最好的我拿来，好一点的不是自己吃啊，先给我的孩子吃。这都是人的常情，每个人生下来长大都是这样子。什么叫世界大同？你能够把这个最好的肉拿给牧师先吃吗？哎，对不起，牧师也不一定，你认为牧师是最好的肉，牧师不一定想说是最好的，你明白我意思吗？你要把人家认为是最好的东西拿给他，你还必须要先了解他，知道他现在目前，像我们 Linda 的姐姐，她要保持美好的身材，她不吃太多的肉，她中午都是 吃素菜，你要给她大块的牛排有啥用呢？你明白我说的话吗？所以我们这里100多号的人物要彼此能够更深入的理解已经很不容易了，很不容易了，真的很不容易。给 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挑战，在待会的聚餐当中，你可以像我这样说的，把一块你觉得是最好的东西送给一个你不认识的人，跟他说这是我认为最好的东西，请你笑啦。你不认识的人了，这里你有没有谁每一个人都认识的？包括我自己都还没有全部的认识，所以有太多的机会了，太多的机会了。那同时，当然我们要请每个人都留下来，不要逃避这个挑战啊！啊，很多水果、蔬菜、沙拉、烤的很多东西，你都可以趁这个机会去分享神的爱、神的恩典。新的世界从我们中间开始，新的世界从你的家人开始，新的世界从这个有限的这个小团体开始，新的世界让我们一起走出去，成为世界的光。阿们。所以以赛亚书其实再简单一点，就是讲到神的救赎，面对这一群亡国的以色列民，他们本来没有盼望的，我们跟他们其实是一样，我们本来是在罪恶过犯之中是灭亡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回来，我们不只是享受与他的关系，他帮助我们，他照顾我们，他成为我们力量的泉源，他成为我们生活的依靠，我们这些都可以去体会平安喜乐等等，不是停在这里，神要给我们的使命是要出去成为他的见证人，成为他的救赎者。我再最后说一句，当我们说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要传报这位圣婴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把这个美好的消息传播出去，这是我们主轴的消息。请问圣婴在哪里？今天的小婴孩在哪里？小婴孩在哪里？小婴孩在哪里？不是那个小马槽的那个木偶，小婴孩在哪里？不是在天上，我们要敬拜你啊，上帝啊，你很好啊，你很伟大啊，你差遣耶稣基督来这里救赎。小婴孩在哪里？嘿，这就是明年开始的约翰福音，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其实上帝已经化身在每一个有需要的人身上。这就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爱去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他就是小婴孩，他就是耶稣的化身。你能看到他吗？能看到他就是上帝的化身吗？你要去爱他，你要去帮助他，你要去扶持他。我们一起祷告。主，你是我们的救赎，你也是我们的祝福，你更是一位荣耀的主。你对罪恶地上的罪至终要施行审判，而对于我们这些愿意跟随你的人，承认我们的罪的罪人，你要继续来更新我们，改造我们，借着我们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带着欢喜、快乐、繁荣的一个世界，是原来是从我们身上开始。你看得起我们，你使用我们，你要透过我们把你的祝福带到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父神啊，感谢你，让道成肉身这样一个美好的讯息，从明年开始继续教导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成为你的代言人，你的代表，你的使者，去关心这个有需要的世界，有需要的角落。 我向我们献上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非常欢迎今天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有不少的，
当时有不少的朋友，请你。